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这一期，连今天剩下五堂课，我们是预定把十二卷把它上完。那后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稍微赶一点快车啊。那十一卷的讲义已经出来了，那请大家先预习一下，这样子。赶快车的时候比较能够跟得上啊。好，我们请翻开《大智论讲义》第十卷264页，264页。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有十方佛菩萨来到释迦牟尼佛的地方。那释迦牟尼佛等大众来集的时候，准备说般若波罗蜜。那目前所谈的是东方世界来的菩萨。东方世界这里举的是宝积佛啊，有一个有名的菩萨叫做普明菩萨。那普明菩萨他要来释迦牟尼佛的佛土的时候，宝积佛事先跟他讲说，释迦牟尼佛他大悲，非常有大悲心啊。但那个地方因为是娑婆世界嘛，五浊恶世，所以世界呢看起来是非常的污秽不堪啊。那众生呢也是非常小，菩萨啦、佛啊，看身子都很小啊。就像说，目犍连他神通第一啊，要测佛的音声到贪方佛国去，结果呢在波缘，人家说他是人头虫啊，像人还穿袈裟。的虫，像这样子啊，所以就先告诉他说：“哎，你不要小看这娑婆世界的菩萨，他们呢都是非常殊胜难得的啊，所以要一心敬慎。”好，我们现在就进行这个地方，264页，刮胡二啊，解释娑婆世界中的菩萨呢，难及难胜，难及就是不容易赶得上。不容易追得上，难胜就不容易胜过这些菩萨们。复次，何以故言一心敬慎是菩萨难胜难及难破难尽。譬如大狮子王难胜 难破，也就像白象王、龙王或者是大火炎，不容易靠近，不容易胜过他们。那么这些娑婆世界的大菩萨们呢，他们有大福德，有大智慧力故。如果有人想要胜过他们，想要破他们，这不容易，是不可得。是故言难尽。那接着外人就问说，如果是大菩萨的话，那每一位都是福德、智慧、功德也都是非常的大啊，智慧力根啊。那不只是娑婆世界的菩萨难进啊，或者说不容易赶得上，其他世界的大菩萨呢也应该一样啊。为什么只有说娑婆世界中的菩萨难进呢？下面有几个回答啊。论主说，实如所言，你说的没有错啊。如果说菩萨大菩萨的话，那不只是娑婆世界菩萨，其他地方的大菩萨呢，因为他们修行久远啊，福德智慧都修行到很高的程度，不容易胜过他们，你说的没有错啊。但以多宝世界中菩萨远来啊，看到这个娑婆世界呢，从世界来看，这十沙秽物啊，非常不庄严，而且呢菩萨身子很小啊，一切重视都不如，那心里比较容易生轻慢。所以宝积佛呢事先提示他们说，你要一心敬慎啊，这些菩萨呢事实上都非常难得的。那娑婆世界的菩萨为什么难得啊，底下接着解释，娑婆世界义德厌心智慧根力故。如果是生在乐处的地方啊，乐处生人多不勇猛，不聪明，少智慧，如北俱卢州，北俱卢州那边他们 生活比较舒服，以大乐故无出家无受戒。所以真正出家的话，主要是在南赡部洲，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有苦乐参半。北俱卢州那边他没有出家没有受戒，诸天也是如此，诸天 也是没有出家的，真正出家只有在人，人才能出家。所以各位，我们得人生，有发心的人，把握人生。那娑婆世界中乐因缘少，有三恶道，老病死，土地自活法难，所以呢容易得到厌离的心。见老病死，自心大厌患。那么如果看到贫穷人，我们就推知，他过去可能先世的因缘，因为比较悭贪，所以现在得到这个贫穷，所以点醒自己，不要去执着世间的事物，不要贪着，要注意要修行，所以心生大厌，像这样呢智慧更利。那么如果是他方世界的菩萨，那边七宝具足啊，各方面心念饮食，那马上心里想饮食就在你面前，像这样要生厌患心呢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在这学佛有八难嘛，对不对？八难有地狱、畜生、恶鬼，这三恶道呢它是太苦。另外呢也得生长寿天，长寿天它是太热，太苦了对学佛也是一种障碍，太热的也不行。我们在人间呢这苦乐参半，所以对修行来说算是最合适的。譬如利刀走好饮食中，刀便生垢。我们一把利刀，你不必说放在污秽的地方，放在好的饮食当中呢它也会生污垢。饮食虽然很好，但是呢与刀不相宜。那么如果我们用石头来磨磨它，或者上一点油让它净化，污垢去除了，刀呢就变得很利。菩萨也是如此，生杂世界中立志难尽，不是那种庄严的世界，而生在这种污秽的世界当中，那容易起厌心，他们智慧是比较立根。如人少小勤苦，多有所能，亦多有所堪。有的小时候他命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有时候帮忙做家事啦，照顾弟妹啊等等的。那少小磨练以后，那大的话各方面的技能啦，或者那种堪忍性，各方面的应对啦，抗压性会比较好。又如养马不成则无所任，这个马你没有去骑它，到时候它弱不禁风啊，没有办法承载。所以娑婆世界这菩萨呢非常殊胜，难得。再来，娑婆世界中的菩萨多方便故，难进难胜难及。他这边举的例子，如佛说，我至意念数世，一日施人千命。佛回忆过去修菩萨行的时候呢，他经常修布施，甚至生命的布施。度众生故，虽诸功德六波罗蜜一切佛事具足而不作佛，就是虽然修很多的功德，但是呢慈悲心为众生，不急着成佛，恒以方便度脱众生。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他特别发愿要在这娑婆的世界，而且这众生啊五浊恶世难调难化，反而到这边发愿来这边度众生。所以娑婆世界的菩萨呢是非常殊胜难得的。好，下面一个主题。 普明菩萨跟宝吉佛说，我想去见释迦牟尼佛。宝吉佛说，好啊，你就去吧。不过你要去呢，我有东西托你带去问候释迦牟尼佛。那所托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千叶金色莲花。宝吉佛托了这个普明菩萨，普明菩萨就从宝吉佛这边呢接受这些莲花。那不是只有一个人来，他是跟着无数的出家在家菩萨，还有很多的童男童女一起出发，要来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好，论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说普明菩萨你跟着很多的出家在家菩萨来，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还有很多童男童女啊，他可能年纪比较小那而且从东方世界啊要到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来离了那么远所以他们问啊，说普明菩萨大力神通故他可以自己来，那么其他的出家菩萨在家菩萨还有童男童女，他们怎么能够这远迢迢的到释迦牟尼佛这边来呢？多宝世界最在东边，道理悠远。那他们呢，到底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呢？或者是宝吉佛的力量加持，或者说普明菩萨的力量，或者说释迦牟尼佛的力量。好，论主回答说，这四种人的力量都有。这些出家或在家菩萨，有的呢是不退五通成就的菩萨，就是他五神通具足的的菩萨。那是如意足好修，就是他们有神足通吗所以他们能够来。这是比较着重在他们自己的修行自力。那么另外呢，他们跟先世跟释迦牟尼佛有深厚的渊源先世释迦牟尼佛因缘加上自己的力量亦是普明菩萨力。为什么说跟普明菩萨的力量也有关系呢世中力士薄者如果说力士自己的能力够的话，那自己去就可以。那如果说自己的能力比较薄弱一点的话可以借着普明菩萨力故来。如转轮圣王飞上天的时候其他的这个四种兵啦种种诸公关畜兽一切皆飞。就他飞的时候，其他的四种兵啦种宝跟着飞。那么这是靠着转轮圣王的功德力，令一切随而非从。那同样的，普明菩萨也是一样由于这普明菩萨的力量，其他跟着普明菩萨的人虽然说力士比较薄，但是借着普明菩萨的力量呢，也能够跟着一起来亦是宝积佛力及释迦牟尼佛光明照之宝积佛力就是他出发的地方光明一照，那么他的目的地呢，释迦牟尼那边光明一照这边推一把，那边接引一下那就能够到。好，若无智力只是靠着释迦牟尼的光一照也能够来何况来加上其他的宝积佛力啦、普明菩萨力啦，还有智力。好，下面问个问题说普明菩萨他自己想去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去就好啦，为什么还带那么多人做什么？好，答曰：一从所宜故比如说国王他想要去出巡一定有其他随从的人好，第二复次这些随从的人呢，他们是跟普明菩萨还有释迦牟尼佛有因缘所以呢，他们跟着普明菩萨要去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 好，接着又问，那么菩萨为什么跟在家出家的菩萨还有童男童女一起来呢？这里提到在家，在家就有菩萨有婆姨啊，出家的话就男众女众，男众主要是比丘沙弥，女众的话比丘尼，学界尼就是释迦摩那，释迦摩那另外还有沙弥尼，所以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在家，那其他的五众那是出家。那在家出家中更有两种，若大若小，小的呢就是童男童女，其他就是大的。好，接着外人又问，那大人可以去啊，那这些小的童男童女那么小怎么能够来呢？他问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啊。论主答得更妙啊，他说在功德不在大小啊，这主要是功德大，那功德啊不在说这个人长得高长得矮或者年龄大或者年龄小啊，就像说你的福报够你才能够吃嘛，光嘴巴大没有福报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啊？因为嘴巴大没有福报还是没有东西吃啊，嘴巴小一点但是他福报大慢慢吃分了好几口还可以吃的，对了。所以论主答得非常好，在功德不在大小，若失功德力行不善法，虽然说年纪非常的老，可是呢这个讲起来还是小的，若有功德力行善法虽小而大。所以我们讲大菩萨小菩萨不是说他长得很魁梧啊那个叫大，不是这样，在功德。好，再来，小者远来人见则叹，就是说这连这些童男童女都来释迦牟尼的地方，而且非常远的地方来，大家看了呢就非常赞叹。那么同时也显示佛法普披，他不会去谴责说大了才能够来小的不能来，或者是高贵的才能够来，卑贱的不能来，佛法那是平等的。所以小者远来人见则叹，小而能耳，为法远来，他虽然小可是为了法人家不辞劳苦远迢迢而来，所以显示佛法大小皆得奉行。可是外道法当中有的他有四性的阶级啊，什么种性才可以，其他种性不行。可是佛法无大无小无内无外，一切皆得修行。譬如服药以除病为主，不择贵贱大小。好，下面经在说，因为他们就要到释迦牟尼来，可是还没到释迦牟尼这个地方呢，中间也很远嘛，而且它是在东方的最边边的地方，所以要来的这个路程当中还有其他的诸佛，那么对其他的诸佛呢他们也供养，所以往释迦佛所在这个途中他们也供养东方诸佛。皆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东方诸佛。外人一看，外人读经真的很仔细，我们这样呼噜呼噜就是过了。他说你东方的这些要来见释迦牟尼，照我们一般想那来了就好了嘛。可是呢他注意到说他不是这样一下就到了，中间还有东方那么多的佛他还一个一个来供养这个东方诸佛。所以他就说了，问曰：若皆供养东方诸佛，那这个佛那么多啊，你要供养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到释迦牟尼那个地方去呢？你等到何时？何时当起？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供养到完？能够到此间，就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好，论主回答 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这个诸菩萨呢非作人天法供养，他自行菩萨供养法。啊，这些菩萨他供养法他也很殊胜，身入禅定，身体入禅定，其身直进，从其身边出无量身，化作种种供养之物，满诸佛世界。譬如龙王，他走的时候从身出水，普以天下。所以这大概也不会有多大的耽误了。好，那外人就问，此诸菩萨他们目的呢是想要到释迦牟尼那边去供养啊，那为什么你途中在供养诸佛呢？万一这东西被你途中供养完了以后，那你还有什么东西去见释迦牟尼有啊？这外人也是非常担心啊。好，那论主回答说没有错，目的地是供养释迦牟尼佛，但是其他的佛呢，佛是平等的，诸佛都是第一福田，若供养者得大果报，譬如人广修田业会多得谷谷。那么诸菩萨看到诸佛，他们就发心供养，清净心将来可以得佛的果报，所以他们供养。好，再来，菩萨常敬重于佛，知恩故广供养。下面举这个《法华经》里面的药王菩萨，他说，他从佛那边得到一切变现色身三昧，他就想我怎么样能够供养佛跟法华三昧啊？后来他是燃身供佛，好，这个不难哈，大家自己看。好，在第三，若供养佛，恶事皆灭，善根增长，常得供养报，久后得作佛。不过这里要注意哈，他供养到底是怎么供养啊？不是说这烧几碗好菜啊就供养，那你恶事通通灭了哈，善根就自然增长。其实供养当然还是有各种不同的供养，有身口意的供养，对不对？我们身礼拜诸佛那口赞叹诸佛，称念佛名号。更重要的是意念要清净，听佛的话，那不欺骗诸佛，那像这样的法供养，那才是真正的供养诸佛。那这样的供养诸佛，那可以得到无量的好名声、福德利益。啊，心里清净的话，其他的不善事就能够灭除，啊，善根就能够慢慢增长。如果说不善的事或者恶念没有消除的话，那杂草一多啊，我们要善根增长，那就速度比较缓慢啊，有时候根本长不起来。所以啊，他们掌握这个原则啊，清净心供养诸佛，不善事皆灭除。诸善根的增长，今世后世常得供养报，久后得作佛。像这样的供养佛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呢诸菩萨供养诸佛。好，再来，好，他们就带着花啦、香啊、璎珞啦，很多种衣服、床盖就向着释迦牟尼佛的地方到了以后呢就顶礼站在一旁。好，接着再问说，那我们要礼拜诸佛，为什么头面礼足头面礼足就是顶礼了这里提到人生当中最尊贵当然是头啦最在上方脚呢是比较卑贱的他经常踏的不清净的地方，最在下。那我们顶礼的时候，用我们最尊贵的头来顶礼佛或者顶礼法师，这个比较卑贱的脚代表我们的诚意。复次，我们礼呢有下中上下者一就是拱手坐一，中者跪， 上者起手，就是五体投地啊，这样子。五体投地的真正跪下来供养啊。好，他顶礼以后呢，就站起来哈，一面立，问曰：就是我们有四种威仪嘛，行住坐卧，那为什么不走啊？哦，不卧啊？啊，却那边站立啊？那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哈，我们简单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恭敬供养法，所以我们立啊。你来礼拜诸佛，结果睡在旁边，躺在旁边，不像话嘛，对不对？那没有意思啦，我们要恭敬供养，那你不要在旁边一直走动啊，我们在一面立。再来，出家五众弟子身心属佛故立，出家五众弟子他们对大师当然是最恭敬啊，愿你身心来奉献三宝。不过呢，其中有得道的阿罗汉，因为他们所作已办，所以允许他们做。好，那外道出家跟白衣到佛的地方，他们用做的，外道他们也得轻慢佛，所以做，白衣就像客人一样也得做。那么出家五众呢，他们也是站立的。那声闻如此，如果菩萨的话呢，菩萨他们从远而来供养，里面虽然有白衣，不过呢他们目的都是来供养佛，所以都是站立的，在一面立。好，接着他们见了佛顶礼了以后呢，那就向佛请安，因为宝鸡佛他有托他来问候释迦牟尼佛，所以他们拜佛言：宝鸡如来质问世尊，少恼少患，心居清利，气利安乐佛，就先问候。那么所带的这个千叶金色莲花，还好这些都还在哦，但他中间没有供养诸佛去了，那他们拿来就供养释迦牟尼佛。好，问曰：说宝鸡佛他也是一切智者啊，他也是佛啊，他既然是佛，那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了，那为什么他反而来问讯释迦牟尼佛少恼少患？问讯就是问候了啊，就这里来讲是问候。那有时候我们在拜佛顶礼之前有问讯，对不对？那个也是问讯，那个就是合掌致敬的意思。好，答曰：诸佛法尔，知而故问。就宝鸡佛他当然有一切智啊，他当然也知道远在他方的释迦牟尼到底是不是度化众生很苦恼啦，或者是有没有病啦，种种当然他也是知道的啦。不过呢是知而故问，诸佛法尔。那知而故问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在律典里面有提到达尔加比丘，这是在律典里面在治道戒的时候，杀盗淫妄的道戒的时候，谈到一位比丘。这位比丘呢，他本来住的地方，他用茅草啦，一些柴啊，就盖一个小茅棚。结果出去托钵的时候，那因为当时的人大概物资比较贫乏，那要烧柴火啊，自己去到处砍柴啊，很辛苦嘛，对不对？看到这个有小茅棚啊，他就把它拆了，拿去烧了，那一回来，这茅棚不见了，他又那盖了三次啊，都被拆了，拿去当柴火就烧了，他想那这样没完没了不行啊。后来呢，这比丘他就找了很多的土，就挖了很多的土，因为他以前可能是做陶器的啦，他就挖了很多的土，那就也捡了很多的牛粪啊，来烧一烧，然后就加一些水啊， 就做那个瓦屋，瓦屋啊，瓦屋就比较坚固了嘛，对不对？啊，这个瓦屋呢，整个都是红色的，非常显眼。哦，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路过一看，哎，这里怎么有那个赤色的瓦窟啊？佛当然是知道谁做的好事啊，不过呢，知而故问，阿难，这是做什么的啊？阿难就告诉佛，哦，这个人，他叫做达尔迦啊，做小草色，常为放牛人所坏，三做三破，啊，不得已他来做这个瓦舍。佛就告诉阿难啊，把它打破啊，何以故？外道被当言。为什么人家辛辛苦苦这做的瓦屋啊，佛陀叫人家把它打破呢？主要是因为他在挖土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的虫啊，那又烧啊，容易伤生命。另外有些土或许可能是官方的啦，什么人有主物，那不能够这随便没有得到人家允许就拿来啊，像这些呢。容易引起人家的嫉嫌，那也比较容易犯戒，容易伤慈悲心，所以外道会嫉嫌。佛大势在时，肉处法出，就是有很多有肉的地方，如是等处处知而故问。好，再来，佛受人法，随世界法故问讯。我们之前有提到佛他有生死肉身啊，也有法性生身，那么在生死肉身的时候，他有感到寒热啦，肚子饿了当然要吃饭啦等等啊，生死与人等，所以问讯呢一样还是要问，以这个随世间法来问讯。再来，佛等力故应相问讯，世界中大贵大贱不应相问讯，那佛都是平等，那应该互相问讯。那么如果不问讯的话，有人会认为说，哦，多宝世界那边比较清净庄严啊，佛身又比较大光明比较庄严，那么对这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竟然不问讯，佛跟佛事实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或许凡夫的众生啊会起分别以为说，哎，这个佛比较殊胜，那个佛比较差一等。那这个如来都是平等的啊，所以如来之间呢也会互相问讯。又复欲是佛世界啊，这是指的佛土。色身光明，这是指的佛身，种种虽胜，智慧神力通通是平等，没有差别的。那其实佛的世界庄严不庄严啊，或者是佛身大小，其实都是为了众生的视线。对佛来讲，法身是没有形象的，对，都是功德法身而成的，其他是度化众生的方便。好，这是解释佛跟佛之间呢也要互相问讯啊。再来解释什么叫少恼少患，心居清丽，寂寂安乐。好，为什么要问少病少恼呢？我们的病有外因缘引起的病，有内因缘引起的病。外因缘就寒热啦、饥渴或者刀杖等等啊。而内呢，就饮食没有节制，卧起无常应该睡觉了不睡觉应该起来不起来种种这个地水火风不调，四大不调有四百四病这是内病。如此二病，我们只要有这个肉身那都有苦所以问少恼少患佛。好，接着问，那为什么不问这个无恼无病呢？而问少恼少患？答曰： 圣人食之身为苦本，我们有身就会有苦，五阴炽盛苦，无不病食，只是大病小病而已。四大合而为身，地水火风性不相宜，不平衡的时候，哪个强哪个弱，就会有病。好，所以人都有病，然后所以不问这个无脑无病，其他请大家自己看。这是属于内病。那下面呢提到外患，外患常有风雨寒热为脑故。再来，我们身有四威仪，行住坐卧，虽然说站得久会疲倦，可是坐久了都不叫你起来，这个屁股也会酸啊，对不对？好，那你躺着好，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叫你天天躺着没办法起来，也都骨折啦，一直躺着那也是非常不舒服。所以久卧啦，久住久行都是苦恼的，以是故问少脑少患。好，再来问少脑少患，你要问候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问心居清丽。心居就是日常生活的起居，清丽就是轻快。答曰：人虽病菜，菜就是病除了，病刚好。可是呢还没有恢复到原来健康的那个复原的样子，所以呢还是要问心居清丽。后曰：那为什么还要问寂立安乐否？好，这个不难的，请大家自己看。好，第四，总说少脑少患，心居清丽，寂立安乐否，有两种问讯法，一个问讯身，一个问讯心。如果我们说少脑少病，心居清丽及气力，这是问讯身。我们问候你安乐不安乐，这是问讯心。种种内外诸病，这名为身病。身有病，心也有病哦。心的病呢，就淫欲、嗔恚、嫉妒、悭贪、忧愁、怖畏，这种种烦恼。98劫，劫是烦恼的别名，500禅，这个都是烦恼别名，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种种怨欲等名为心病。那一一的问候呢，好，再来问，那为什么如人法来问讯？佛身有两种，一个是神通变化身，一个是父母生身。那佛呢来度化人间，他也是以这个父母生身受人法，所以问讯呢也应该如人法来问讯。好，问曰：一切贤圣心无所着，不贪身，不习受。他也不会说这个特别爱惜自己的身，贪生怕死，不会。不恶死，不悦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问讯呢？为什么还要问候呢？答曰：这是随世间法，受人法问讯。那么差遣普明菩萨去问候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以人法来问少脑少病否。好，底下千叶金色莲花，这个之前也说过了。好，接着释迦牟尼佛从普明菩萨那边接过这个千叶金色莲花之后，他并不是说就自己放在身边就庄严自己而已，不是。释迦牟尼佛接受这些金色莲花以后呢，他又散东方恒河沙等世界中佛。如果说各位你拿个东西啊去供养师父，师父再顺手供养其他人，不晓得各位心里做个想法 有人想，这个师父这有东西跟大家分享，很好。有人或许会想，那是我供养你的哎，你怎么拿去送人了？我们看看释迦牟尼的啊，我们学佛嘛，对不对？释迦牟尼他是这么做啊，他接受了，这宝积佛那边送来的金色莲花，他一样再散给东方恒河沙等世界中佛。好，问曰：佛无胜如，胜如就是优劣的意思，优劣。这个如的用法很特殊，我们角度九十，如就是不如，其人那边讲如就是不如，所以胜如其实就是优劣，就佛都是平等的，没有说优劣的差别。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向东方诸佛来散发供养？如佛初得道时，自念人无所尊，则事业不成。就佛刚得道的时候，他也不会说我这个现在我最大。佛刚得道的时候呢，他也会这样想，现在十方天地谁可尊视者，我欲施而视之，我想要来供养他。那么梵天王他们就告诉佛说，你已经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佛是最高的啦，佛为无上，没有超过佛的。那么佛呢也用天眼来观三世十方天地中，没有胜过佛。不过呢他会心里这样想，佛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佛，他是行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是佛母啊，般若是佛母，有佛母来出生诸佛。那么佛之所以成佛呢，还是由于般若的恩德，所以般若是我所尊，是我师，他是以法为师啊，所以我当恭敬供养尊是这个般若的法。好，下面是举这个树的比喻，这个树也是最高的，大家都在他的批音当中。好，这请大家自己看。佛亦如是，在无量阿僧祇劫在菩萨地中生，一日于菩提树下金刚坐处坐，就在菩提树下成佛，知道一切诸法实相，得成佛道。他说：“像这样的话，佛已经是至高无上了啦，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再供养东方诸佛呢？”这是外人问。好，论主回答：“佛虽不求果，而行等供养，平等供养。”供养有上中下，就是供养下于己者，比我们还低下的，我们供养他，这是下供养。供养胜过我们自己的，这是上供养。跟自己平等的，那就是中供养。诸佛供养是中供养，佛跟佛都是平等嘛，这是中供养。好，下面举这个下供养的例子。如大爱道比丘尼，大爱道比丘尼就是佛的姨母。佛我们世尊刚生下来没多久，生母就往生了，那是有姨母来抚养长大。后来佛成道五年回到家乡来度化这些释迦族，这时候姨母大爱道他还想出家，后来阿难的恳求啦，佛陀答应了，所以大爱道佛的姨母呢是第一位出家的比丘尼。那么在佛要灭度的前三个月，佛有先预告说三个月之后他就要入涅槃了，那佛的姨母就是大爱道比丘尼 跟五百阿罗汉比丘尼，这时候他们都成为阿罗汉尼。那时候优秀的女众非常的多，大道比丘尼他也成就阿罗汉了。他们跟佛说，啊，佛，你要入涅槃了，那我们不忍心看着你走，我们希望比你早点走。那这些阿罗汉他能够生死自在啊，佛陀有默然，因为这些阿罗汉所作皆办嘛，他们要入涅槃，佛也不反对。所以呢，他们就一日中就入涅槃了。那么那时候，有一些得三道的优婆塞，就得三果的在家众，举五百床，还有四天王就举着佛的乳母大爱道的床，那佛就讲说，我要供养姨母的舍利，所以佛来举行荼毗，烧香供养。佛也告诉这些比丘，你们帮助我来供养乳母身。那么这些阿罗汉比丘啊，个个以神足力啊，去取很多的牛头旃檀香啊，来帮助佛做积啊，就是要荼毗的这些柴火。所以佛这样的供养姨母呢，这是下供养啊。虽然他是从世俗来讲，他是佛的姨母，算是长辈啦，对不对？不过呢，从佛法来说，姨母后来也跟着佛出家，佛度化他能够脱离三界的苦海，所以姨母的恩德很重，那佛能够让姨母解脱苦海，功德更重。所以佛对大爱道比丘尼来说，这是下供养。那佛跟佛，他供养佛，他不是说为了求得更多的福德，不是，所以这里说，虽不求果而行等供养。好，第二，愚人不知佛德，只有佛的一切智能够供养其他如来的一切智。如记说，有智慧的人，他们能够真正的恭敬这个智慧，智论则智喜。智人能知智，如蛇知蛇足，所以诸佛的一切智能够供养如来一切智。好，再来提到为什么还要供养其他的诸佛呢？这边提到十方佛，他们也世世劝助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十方佛的恩德很重，所以呢也供养佛。下面举这个如七住菩萨，这个在华严经里面有提到，就是七地菩萨，或者是华严经有的提八地。这个菩萨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那么他观诸法空无所有，不生不灭。那么当这样观的时候呢，看到一切世界中，他心里不会再执着了。他想，这众生也空，我也是空。既然众生空的话，那没什么好度啦。所以呢，他欲放舍六波罗蜜，他就想要入涅槃。譬如人梦中做法，想要渡大海水，手足疲劳，他就产生变幻想。那么在中途的时候，梦觉，他心里想，何许有何而可度者？就是他那时候观空以后，众生也是空，法也是空，既然是空，还有什么好度化的吗？这时候情心都放，菩萨也是如此。当他证得七住，这个七住其实就是七地了，早先的哈。七住跟七地没有严格的差别，有的地方写七住，有的地方写七地，有的地方写七住地。那在大智论跟般若经是提到七地得无生法忍，华严经有的地方提八地得无生法忍。 那么当他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心行皆止，他想要入涅槃。这个时候十方诸佛就放光明，照菩萨身，用手来摸摸他的头，来跟他劝勉，说善男子，你不要急着入涅槃，你不要产生这样的心，你要想想你最初发的本愿，你发的本愿你是想要度到众生啊，对不对？可是众生你度了吗？还没度啊，你虽然知道说这我空众生空，可是其他众生还不了解众生是空的啊，所以其他众生还没度，他们还不了解空法，你怎么可以自己这样急着入涅槃呢？汝当集诸功德教化众生共入涅槃。他说你要入涅槃不要自己急着入，你要跟着其他众生呢，要好好 教导他们共入涅槃。这是从度化众生的这个角度来劝勉。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菩萨刚发心的时候他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对不对？下化众生你众生还没度，任务未了，那你上求佛道，佛的很多功德，比如说佛的金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还有佛的无量光明、三十二业，这些佛的很多的功德你具足了吗？如果你还没具足，你只不过得到一个无生法门，那你就要入涅槃。实际上上求佛道你这个目标还没达到啊，这个时候菩萨一听诸佛的教诲，众生还没度尽，佛的功德也还没圆满，所以还生本心来行六度，再起慈悲心度化众生。如是等初得佛道时，得到佛很多的劝助，所以这发心感受到佛的恩德很重，所以要供养。再来，佛初得道时心自思维，佛刚成道的时候心里想，这个法非常的深，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更加的甚深。可是众生呢，这个比较愚昧，福德比较浅薄，那我也是生在这个五浊恶世了，那众生能够了解这样的身法吗？当这么一想的时候，世尊他想我当于一法中做三分，就是看着众生的根性，以三圣来度脱，就是声闻啊，缘觉啊，或者是大圣的佛菩萨，依着众生的根性来方便度化。当这样想的时候呢，十方诸佛皆现光明，赞叹他说：“善哉，善哉！我们也是在五浊恶世当中，同样用三圣法的方便来度脱众生。”这个时候佛呢，他信心增强了，听到十方诸佛这样的赞叹，然后很欢喜，睁眼南无佛，南无就是归敬供养，皈依。像这样的十方佛处处劝助，为作大力，所以佛以自己的例子，知道其他的佛恩德非常的重，所以知恩重故，用花来供养十方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